大家好，请看这本书《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是唐朝的孙思邈所作。孙思邈本人的生命活到100多岁才回去，那么他的身体从小就体弱多病，后来为了自己的体弱多病而学医，之后呢，成了一名非常了不得的大医学家，把他的经验写成了这部《备急千金药方》。《备急千金药方》与以前所有的医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把妇女和婴儿当作比较重要的部分，摆在最前面来叙述。可是其中还有一章，就是《备急千金药方》第26卷的实质部分。实质就是用食物疗病。古人认为医食同源，或者讲药食同源，吃药跟食物他们是同一个起源的。那么，有的时候用药物，有的时候用食物，都可能治病，都可能使人的身体改变。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药膳，大概也就起自于这样的一种概念。《备急千金药方》里头的第一部分，这个实质的第一部分讲绪论，绪论里头有这么几句话，他说人体本来应该是平和的那么必须要好好的将养，就是要好好的保养，勿妄服药，不要随便的去吃药，因为药物呢，它事有所偏，药事偏有所助，就是它一定会有偏的，那么就会令人脏气不平，容易反而容易受到外患。假如能够用食物来调理的话，那么该多好呢？所以他说，而不知食之有成败，百姓日用而不知。他说是老百姓呢，应该知道食物，那么他也可以调理身体，但是要知道食物的药性。那么这本书，就是这个这本《备急千金药方》里头的第卷26的实质，分为好几个部分的食物。曾经我在这里举过有关果实类的这种实质，那么现在我来跟大家介绍《备急千金药方》里头的菜蔬类。所谓菜蔬，就是菜类我们平时所吃的食物的菜类。这菜类呢，我举几个比较常见的菜类，例如我们平常讲的荤菜，荤菜跟心荤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荤菜就是蔬菜类的荤菜，荤呢，就像什么葱啊、蒜啊这一类的，都称之为荤。我们常常讲佛家或者佛教讲不食五荤，就是不吃荤菜。不吃荤菜呢，那么荤菜有哪些呢？像是大蒜呐，或者是葱啊，或者是韭菜啦这一类的，我们都称之为荤菜。那么现在先来讲讲这些荤菜。我们在老百姓里也常常说所谓的荤菜很有营养。例如有一种维他命，好像是日本人叫它叫做阿利拉命 F 这种东西，它就是由蒜里头所萃取出来的一种蒜精吧，所以它的蒜味儿很重。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个种叫做葱，葱呢它的葱实葱的这果实，葱实它是辛温无毒，宜肺，对于肺很好明目补中不足，它可以吃了以后明目的作用有补这个中气之不足。可是有很多人吃了葱以后反而眼睛不好，那么曾经有相传说是，假如吃葱蒜类眼睛不好， 可以用茶来解之，用浓茶，喝点浓茶就可以解了。那跟葱它的茎，葱的茎呢就是那个白色的部分，或者我们中医学上就叫做葱白啊。茎是白的，而且是平滑啊，它的味道啊，它的样子平滑，可以做汤。我们一般煮汤的时候可以把葱白放进去，这个葱白主伤寒寒热，骨肉碎痛。我们人啊，身有一种病叫做感冒，但是感冒的古时候的人分为伤寒啊、温病啊等等好多种，那么其中有一种叫做伤寒，就是伤于寒的这种病情。伤寒，那这个时候呢，身体就发生寒热，发寒啊、发热啦、啊、等等这种现象。那么骨肉碎痛啊，骨肉就是我们身体的骨头肉啊，都觉得好像碎碎的啊，会有撕裂的那样子的疼痛。而且它又可以治疗中风、面目浮肿，就是伤寒或者中风，这都是感冒类的病。中风，那么结果呢，面目啊，就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呢、啊、都浮肿，喉闭不通，而且它有安胎的作用啊。那么它的青叶，就是葱啊，上面有一块有比较绿色的部分，叫葱啊，叫青叶。那么这青叶呢，是温而辛啊，也是入目出肝中邪气，可以安中，安中就是肠胃，能够利五脏，益目睛，而且发黄疸，可以使得黄疸给发，而且杀歹药毒。那么这个葱它的根部根，而且还有加虚，叫根虚，它的根虚呢也可以治疗伤寒头痛。那么葱里头还有葱管里头不是有一种黏黏糊糊的叫做葱涕或者葱涎啊，葱中涕或者生葱汁，那么这种东西呢是可以是平滑的，可以止尿血，可以止这个小便啊里头有血，止尿血。可是皇帝啊，皇帝就是5000年前的皇帝啊，皇帝曾经说食生葱啊，再赶快的又吃蜜，就是吃生葱再吃蜜，变作下痢就会拉肚子。那么食烧葱赶快吃蜜的话呢，那么这更不行，刚才吃生葱再加蜜的话呢会拉肚子，那么这个熟葱再加蜜的话，这个吃了会勇气而死，就是会勇胀而死。我曾经听说过有人吃葱啊加白蜜一起吃，那么结果呢是死啊，会死的这样子的一个传说。那么在这里皇帝曾经说是这样子啊，并且又说正月不得食生葱，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是尤其北方喜欢吃大饼，大饼里头呢加个生葱，加点什么这个加点这个甜面酱啊什么东西，好像非常好吃。尤其北京有时候北京烤鸭也是把这个饼啊加了生葱，然后呢再加一点这个甜面酱之类的来吃。但是这里讲正月啊，他说正月不得食生葱，令人面上起油风，脸上啊会起油风。那油风是什么呢？就是像过敏的疹子之类的那样子啊，就不太好了。再来看一个也是荤菜，这个荤菜呢叫做蟹。蟹呢在台语啊，在台湾呢叫它叫 logio， 就是一种这种早餐食用的一种东西，或者北方呢叫它叫轿子，轿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水晶的晶啊，这个叫轿子或者叫做轿头，这种叫蟹的东西。蟹呢它的胃是苦的，而且是辛的，辛就是辣，而且是温啊，蟹苦辛温滑无毒。他们这个东西呢可以主治金疮疮败，能够主治这个金疮，金疮就是被刀啊所割伤，金疮疮败，而且能够生肌肉，并且吃了以后呢能够轻身不饥，能够啊使得身体变得很轻，而且呢不会肚饿啊，不会肚子饿，并且呢能够耐劳。那么这个东西又被称之为菜汁，汁就是灵汁。所谓菜汁呢，就是说 他吃了以后呢，有点像灵芝一样那么好，有点像神仙药一样，可以除寒热、去水气啊。吃了以后可以去掉寒热，可以去掉水气，温中散结气，能够温这个胃啊，温肠胃，能够散结气，并且可以利产妇，对于女人啊生产的这种女人能够帮助她。病人诸疮中风寒啊，中风寒水肿都可以生导肤之，可以把它给导了以后啊，生的这种泻白啊，把它给导肤啊。那么还有呢，可以治疗梗骨在咽，就是吃了这骨头等等东西啊，留在这个喉头而不能够下去也不能够上来，这种叫梗骨在咽不下者，食之即去，就是吃了这个泻就可以就下去了。皇帝又说，泻不可以供牛肉食之，泻就是这个教头啊，不可以跟牛肉一直吃。有的人喜欢把蟹啊跟牛肉炒在一块儿啊，那么这个并不好。他说不可供牛肉做羹食之啊，为什么呢？吃了以后成甲疾。甲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医学上有蒸甲这两种东西，蒸就是血之积名为蒸，气之聚名为甲，蒸甲就是肿瘤的意思啊，它会成甲疾。并且呢又说韭亦然，韭就是韭菜，韭菜也是啊，假如说跟牛肉一直吃的话那么也不好。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三个月里头啊，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也就是我们在中医学就是这个中国道家认为的所谓的冬天这个时间，不可以吃生蟹，不可以吃生的这个教头。那么吃了会令人多涕唾，吃了以后容易流鼻涕呀、还有这个有唾液啊这种东西。所以由此可见，中国的这个古人呢、他们老早就发现到啊，老早就发现到这个有很多的菜不能够随意的拿来吃，吃了也要注意，也得问问医生，看看这个菜呢在哪个时间能吃，哪个时间不能吃。再来看另外一种荤菜，叫做韭菜。韭菜是蛮好吃的东西，但是呢韭菜也是一样要注意，有一些时间不能吃，或者就像刚才讲的，韭菜不能跟牛肉啊共煮成为羹汤来吃。你看韭菜它是味辛酸温啊，涩而无毒，那么它是归心，而且呢宜肝啊，对于心跟肝都好，可久食，可以常常吃，安五脏除胃中热，好，安五脏能够呢除胃里头的热，可是注意不利病人，病人吃就不好了。其心腹有固冷者，就是说心或腹这个地方，也就是肠胃这个地方呢有固冷，固冷就是寒啊，有冷的，那么这种人呢食之必加剧，就吃了以后呢一定会更严重更厉害，所以要小心。这个韭菜也不能够啊，在就是有肠胃寒冷的人吃。那么再来看韭菜的它的籽，韭菜种子啊，韭籽能够煮梦泻啊，煮梦泻精，就是晚上呢睡着了以后会泻精，会遗精，或者是泻尿，就是说吃了这个晚上啊会做梦而小便尿床，这些呢韭籽都能够治。那么韭菜呢色白的根啊，白色的根呢煮汁可以养发，就是白色的韭，白色的韭菜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韭黄啊。他说这种东西呢养发啊，可以治养这个养头发。皇帝云霜韭冻不可以生食，就是说假如这个韭菜啊经过霜而冷冻过了的，这种韭菜就不能吃，不能，尤其不能生吃啊，会冻素饮。什么叫素饮？就是胃里面有胃酸过多，或者是这个水啊水溢过多而容易有这种像是恶心想吐，或者吐出来又不想喝水的这一类的情况，就叫做饮啊，素饮。饮盛必吐水，那么假如说这种人吃了的话呢，饮盛啊会这个痰饮会过度多，以至于吐水。 吐水，就是喝了水而吐水，这种状况我们中医学上叫水逆。水逆啊，就是说水的代谢发生了问题了。再来看五月勿食酒，就是说五月的时候不要吃韭菜，为什么呢？是损人滋味。韭菜是很好吃的，但是呢五月的时候要是多吃韭菜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损人滋味，就会让人啊觉得反而不想吃，就是没有胃口，并且呢令人乏气力，也会使得人呢这个气力都会觉得缺乏，也就是无力感。另外二月三月他说啊宜食酒，就二月三月呢可以吃韭菜，多吃好。所以在二月三月刚好在立春那段时间，也许是刚好是过农历年刚刚过，那个时候吃饺子啊，常常吃所谓的什么韭菜饺子啊，大益人心，对于人的心呢却是非常好的。那再来看一种荤菜，叫做胡荽或者叫芫荽。胡荽就是芫荽这种东西呢，他说无毒，消骨能复食，就是说吃的它可以消我们的骨质啊，就是这个肠胃里头的骨气，可是呢却要注意叶不可久食。他说这个胡荽啊，就芫荽的这个叶子或者叫香菜，它的叶子不可以多吃，不可以久吃。为什么呢？不可久食，他说令人多忘，吃久了会令人会多忘，也就是说记忆力会变坏了。另外华佗云，他说华佗说啊，胡荽菜吃久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患狐臭人，患口臭气的人呢，他们或者是逆齿的人，或者就是这个蛀牙的人，那么食之加剧，就有狐臭，或者是有口臭，或者是有牙啊有蛀牙的这种人，那么你要是吃这种狐荽的话，吃的太多，那么会食之加剧，会变得更臭更坏。腹内患邪气者，假如说这个肚子里头啊，肠胃里头有邪气，那么这种人呢更不可以吃。他说迷不得食，更不能吃，你食之发宿病，金疮犹记。他说啊，吃了啊，刚才讲的就是说患邪气者呢不可以吃，吃了以后呢食之发宿病，就是古老的过去的病又在发，并且呢金疮，就是说金疮就是被刀割伤的人，那就更不能吃胡荽了。那再来看另外一个叫做大蒜的这种东西，大蒜也是五荤之一啊。大蒜又叫做胡，胡就是草字头一个这个胡人的胡啊，这个五胡乱华的这个胡，这个胡或者叫做葫芦的胡，这个东西呢又叫做大蒜，它是辛温有毒的，这个东西是有毒的。那么它能够啊，因为有毒，所以它能够以毒攻毒，所以可以治疗散痈疽，可以治疗这个痈疽啊，痈疽就是痈疮。那么这种东西它都可以给它吃除掉，治逆疮，也就是很难治好的疮，还有可以除风邪、杀蛊毒气，这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大蒜的作用。另外，毒子者最良，就是一颗大蒜的，这叫做毒头大蒜。毒头大蒜尤其是用来治疗疮啊，治疗这种痈疽为最好。我们在针灸学上用有一种叫做隔蒜灸，就是把这个毒头蒜啊，把它给切成片。放在那个痈疽的地方，就是放在痈疽或痈疽附近的穴道里面，然后呢把这个艾绒或者艾草呢放到这个毒头蒜蒜片上面，在上面烧， 个时候呢，这个爱的这个热气啊，会经过这个蒜儿，送到了皮肤上，可以治疗这种所谓的痈疽发毒的这一种啊这种病。那么皇帝说，生胡就是生的大蒜啊，和青鱼吃的话也不行，这样子会怎么样呢？令人腹内生疮。所谓青鱼是什么呢？青鱼就是有一种长得有点像，就是肉啊硬硬的那种鱼，也有点像我们现在所吃的这种所谓的炸弹鱼啦，或者是鲈鱼啊，这种大型的肉比较硬的这种鱼啊。那么和青鱼一起吃呢，令腹内生疮，就是肚子里面会生疮，所以要很小心啊。蒜虽然可以去毒，但是呢，假如说跟青鱼一起吃又不行了。肠中肿的人，假如吃了又成山楂，也会成为刚才讲的肿瘤啊、疝气啊之类的啊，那么也不可以多吃。还有多食生胡，就是常吃生的蒜。这个蒜呢、啊，北方人特别喜欢吃生的蒜。那当然，现在呢，也把这件事情啊，已经说是全部我们中国人都蛮喜欢吃生蒜的，好像吃生蒜呢也可以表示说自己你看多勇敢，可以敢吃这么辣的东西啊、哦。那事实上，多吃生的蒜，假如说吃完了以后立刻就行房的话，这也会发生问题，就会伤肝气，令人面无色。你看糟不糟糕？就是说，假如啊，把生的蒜吃了以后，很快的就去行房，那么这个人呢，会伤到肝，而且呢，会令人面无色，就脸上呢就没有颜色，并且他说，四月八月勿食胡，四月八月呢，不要吃。不要吃这个蒜，伤人神，而且损胆气，令人喘气，这样就不好了。所以要注意，这个时候不能吃。来，再来看一看《本草备药》，是汪昂所写的一本叫做《本草备药》。《本草备药》里面它记载了五荤是这几样东西啊。来看一看，他说五荤就是说，五荤呢，他说啊。五荤都能够损目昏神啊，他说五荤就是什么呢？啊，五荤在《楞严经》，佛教有一个经典叫《楞严经》，《楞严经》里面说五荤熟食发淫，熟了吃啊，会令人发淫，淫就是比较色啊，有色欲会比较起来多一点。五荤熟食发淫，生吃呢则会怎么样？增愧，就会让人生气。佛教界就讲这个什么叫贪嗔痴啊，这个痴啊，这个嗔啊，就是生气就不好啊。那么故释氏，也就是释迦牟尼啊，他说啊，这个五啊，他说我们这个佛教界啊，叫五荤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蒜、小蒜，大蒜就是刚才讲的胡，小蒜是另外一种蒜啊，大蒜、小蒜，另外有一种辛渠，辛渠呢就是胡荽，就是芫荽的意思，它又叫西城之菜，叫做芫荽啊，叫做芫荽。雌葱是冬葱啊，各葱就是山葱，这几样东西是佛教界所说的五荤。那么中国的道家也有所谓的五荤，中国道家的五荤呢，就是韭菜、蟹，就是刚才所讲的教头，还有蒜，还有芫荽，还有就是另外一种叫做云台，云台又叫做油菜，这几种就是道家的五荤。今天实质的五荤就是这个地方。
医师你好。
你好。
有人来信提到说他患有糖尿病，需要每天打针，可是仍然会偶尔会有心悸，然后会口渴的这种现象，不知道在中医上的治疗。
是的，这个是这样的哈，为什么会有心悸呀，或者口渴呀，或者是头昏花呀这些现象，是因为打针的可能剂量太高了才发生这件事情。那么糖尿病其实真的讲起来，糖尿它并不是病啊，就是血糖过高，但是呢现在人就是认为血糖过高了的时候就必须把血糖给压低下来，结果用了一些个降糖的药物，降糖药物用的太多了，就可能发生刚才你讲的这种现象。 可能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那么平常呢，最好这种患者啊，身上能够带一点点糖之类的，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就是说比较容易消化的糖类，例如葡萄糖啦或巧克力啦之类的，赶快吃下去啊！遇到了刚才讲的那种心悸啦、头昏花啦、冒冷汗啦等等现象的时候，赶紧吃下去就会好。那么中医呢，它是这样的，可以利用针灸，或者是利用这个一些药物来调理。那么其中用针灸这个部分，也有一点点小的这个诀窍。因为针灸是伤了皮肤的，那么伤皮肤的时候呢，这种糖尿病要是用药用久了的人，多半都会发生一种皮肤脆弱，那么结果呢，会开了口或者说是有疮了，就不容易收口，那这种情况都要小心，所以针灸也是要小心。像我自己的话，遇到这一类病人，我是用耳针，但是我不用针，而是用一种像磁珠之类的东西，或者像王不留行子这一类的东西，在耳朵上面的抹几个穴道，例如像胰脏啊，或者是像肾上腺啊之类的这些穴道来，这个来给它处理。这、就是我用中医的方式。假如说我用药物的话呢，也可以用一些像淮山之类的，能够降血糖，或者说我也告诉我的病人多做一点运动，那么这样子就可以改善的多了。
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